刚才说到二地菩萨能见诸佛，而以世事来供养诸佛，就是所谓衣服饮食卧具医药。讲到这个医药的供养，那么因此陈辩呢，把《维摩经》里面阿难为了佛稍稍有一点小毛病去托钵要牛奶来给佛以食疗来治病的意思啊，而说明佛出现世间，如果出现在五族而是像我们住的这个位图，他视线的身体跟我们普通人一样，所以他也是跟我们平常人一样的有生老病死啊。不过他这个有生有灭，只是视线为了度众生而视线啊。如果佛不是一样的像人这样子出世长大然后修行成佛，那么度不到人的，如果是变化的，人家认为那都是变魔术一样啊，是幻化的，没有实在，那么因此人家很难接受，不容易相信。视线跟普通人一样，那么也是出家修行，而且苦行以后成佛，那么这样子啊，平常一般的人道众生才能接受，所以他也视线跟普通人一样，好像有些小毛病啊。那么由这个应身有病，法报身，法身报身是清净庄严，当然是病字啊，在他的词典里面是不会有的。那么现在只是表示对于佛的供养，平常习惯性讲四事供养，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啊，一方面也是在文字上啊，在这个法相的习惯呢、啊，列出这四事啊，不一定是一定要拿药来供养佛呀啊，你不要听到这个话，自己有病要吃药的时候也拿去供佛啊，世尊呐、啊，你先吃啊，然后我来，这就不对了哦，不是说每种药佛都受用，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以药只是备取啊，必要的时候要用它，并不是平常都有用的。那么衣服饮食卧具那是天天都是要受用的啊，药是有的时候需要用啊。那么如果是在饮食方面当作治疗的物品呢，所谓食疗啊，那天天都要用啊。那么在佛法里面呢，吃这个饮食也叫做治病啊，例如说吃饭疗饥疮啊，饥饿的病，肚子饿也是病啊啊。你们大家肚子饿情况怎么样我不知道，如果是我的话，我肚子一饿，饿得严重的时候啊，全身无力，比大病还要严重啊，什么都不能做啊，连话也不想讲啊。那么可见这个饥饿也是一种病，跟普通的病啊啊，有的时候还要更严重了。所以因此之故啊，饮食方面同时也是治病的啊功效。那么平常所有受用的一切资生之气之具，通通拿来供养奉事于佛。接下去说亦以供养一切众生啊，大家都记得很清楚的，供佛己身，供佛己身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凡是有人拿东西来供养佛，佛都叫他你供身，拿去供养身。因为当时佛示现在人间呢、啊，他也现老比丘相啊，跟普通一般僧团里面是同样是人身呢、啊。他说你供养身，我就有一份可以受用。假如你只说供养佛，哎，那只有佛自己才会受用。其他的出家人就不能受用了，因为你是供佛嘛啊。如果说供身，那佛就可以受用，因为佛也在身之一书啊， 他也可以接受供养，所以供养僧佛得到受用，供养佛僧不敢受用。因此之故，佛在世的时候，凡是有人供佛，佛都叫他你供养僧，供养僧他就有一份受用啊。那么平常时啊，我们尤其在家居士对于这个三宝的供养啊，这都要分清楚的。假如你说是供养三宝，你拿一个缝纸包给我，上面写的供养三宝，那我可找到麻烦了。怎么了？你如果是里面装的1000块，我要分作三份了，佛一份，法一份，僧一份。那么1000块分作三份，你替我分吧，见做啥丢用嘎亏来，不可以啊，剪掉也没有用啊，缺腰就没有用了。所以如果是要给某一位僧出家人受用的，不要写供养三宝。你如果写上供养三宝，哈哈，那就麻烦了。经常我碰到这种情况，我真是不晓得怎么办好啊。他写供养三宝，他实际上他的意思，我知道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要给我用的，可是他写的是供养三宝，结果他写的供养三宝，我看到那个供养三宝，我就不敢用了，我怎么可以用啊，三宝嘛。那么因此我就要分330几块哦，给佛供养佛。那怎么办？买香，买香哦。那330几块买不了什么好香啊，啊，最好的香一盒子就是800块了哦。哎，还有330几块拿去供法，做什么？印经啊，哦，这就麻烦透了。那另外330几块我自己用啊，啊。那么我也不敢自己用，因为共生嘛，共生就是大家用啊，整个僧团都有份呐，上电视也要啊，啊，那么这样子我就可以麻烦大了哦，麻烦透了。所以应当要搞清楚，假如你要供养某某人，某一位出家人，不要写供养三宝，啊，要名副其实啊，啊，我不可能说是你写上供养三宝，我又拿来装到我的口袋里面去，这个不行的，我要违背因果。啊，那虽然你的心里是这样想，我实际上我只是要给师父啊，但是呢，他表面上上面这个封纸袋子写的是供养三宝，那我看到那个供养三宝的4个字啊，我就不敢装到我的口袋里面去，啊，我趁这个机会说过清楚，经常我碰到这种麻烦啊，那么你不照规矩，我会违背因果，将来付不了的。如果要规矩，那个几千几都爱奔了，加麻烦呢。啊，所以啊，这里你看经文写得很清楚啊，供养佛，然后接下去说一以供养一切众生，一也了啊，同时也用来供养一切僧团，一切众生就包含圣贤僧啊。菩萨僧罗汉统统包含在里面了，嗯，一方面供佛，佛为上了，先表现供佛了，然后供僧，他里面还没有说供法呢，他还供佛及僧而已，因为佛有现这个身相，僧有这个身体，同样需要这个4次受用，法白纸写的黑字啊，或者是修行的法门。他不用这些东西呀，啊，所以因此之故，他经文里面只写供佛及僧，啊，那么这个第二第一菩萨为了要亲近佛，在佛那边学习佛法，啊，同时对于所有的供养佛，同时在佛身边的所有的僧团，无论是菩萨、声闻，通通同时都供养，啊，那么所以说一以供养一切众生。那么菩萨以此善根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此善根就是指上面供佛几僧的善根，这个功德以此用这个供佛几僧的功德呀，回转去向以无上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就是把这个功德目标就是求成佛，目标求成佛啊，把供佛己身的这个圣德都希望将来成就佛国。 以诸佛说，以尊重心，福更寿行，十善道法。随其所受，乃至菩提，终不忘失。二地菩萨注重在修十善法，就是时间。在前面所说的一切诸佛之前，以最尊重恭敬之心，同时更进一步的，听佛所说的法，更来进一步受行十善道法。按照前面摄善法界里面所说的，这个十善法乃至超出世间的上上善到就近成佛，都是不离十善法。所以修行这个十善道法呀，来趋向于无上菩提，才能成佛。随其所受，就追随在诸佛身边，随每一尊佛前所受的这个妙法，乃至菩提，一直到成佛。菩提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简称啦。就在佛前所受的法，一直到成佛，终不忘失。他在佛前听的法，过而就不会忘掉，终不忘失，听过就记得。像阿难的这个多闻第一，那么听过就记得，如法修持，终是究竟，究竟到他成佛呀，这些法他接受之后都不会忘掉，不会忘失。是菩萨以无量百千亿哪由他劫，远离奸己破戒垢故，不失持戒清净满足。是菩萨就指这个二地菩萨，这个二地菩萨呀，他在无量百千万亿哪由他也是亿，百千万亿哪由他，这个大劫就是经过无量 无边的时间长久当中啊，他修行都是断了烦恼啊，远离奸己，奸与己呀，都是随烦恼，小随烦恼啊，这个愤恨恼福狂惨骄害极奸，这十个叫做小随烦恼。愤恨恼福狂，一个字就是一种。惨骄害极奸，惨是谄媚，骄傲，害是伤害。现在这里所说的是极是嫉妒，嫉贤妒能，奸是奸佞，远离奸极，就是奸佞的过犯，就是包含贪这方面的这个烦恼，嫉是嫉妒，嫉妒是属于嗔恨这一类，包含这个嗔恨类的烦恼，就是贪嗔的根本烦恼也包含在里面，以随烦恼来说明包含一切贪嗔。破戒垢故，他如法持戒不会有破戒的垢然，破戒两个字啊，戒指佛所制的戒法，声闻的这个戒法有七重戒，在家居士三规五戒，三规就是规不是戒，五戒才是戒，五戒以上八关斋戒菩萨戒，在家菩萨戒，出家人的沙弥十戒、比丘戒、比丘250戒、比丘尼的348戒等，乃至菩萨的戒条，这是戒。关于那个破字啊，按照律部的这个说法，把三道因王的根本破掉一条，才叫做破戒，才叫做破。这个破就是整个损坏了，遭到破坏了。假如这个四种根本有一条破了，戒体就失掉了，戒就遭到消灭了。所以这个破戒呀，是对于这个根本大戒有所违犯，才叫做破。 啊，其他的比丘的生产以下的四边啊，那么其他的小的戒方，尤其遮戒，这个不叫做破戒，就是有所违犯啊，那就所谓犯犯戒啊，犯戒的范围包含整个戒法。如果说破戒啊，那必定是把根本破掉一条了，比如说杀人，那是破戒了啊。所以这应当要分清楚，严重就是破戒啊。那么会破戒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坚有急，坚是坚定，包含贪；急是嫉妒，包含嗔啊。因为有贪嗔，才会去破戒啊。如果有了坚急破戒，那就是个然，那就是烦恼。烦恼就是好像脏东西一样啊，把清净的地方把它染污了，所以叫做垢物啊。因此这个二地菩萨他持戒清净啊，已经完全把这个坚贪嫉妒嗔恨等啊，凡是对于戒法有所违犯的啊，这个垢然啊，当然根本戒更不会有所违犯，所以不会有破戒的事情。这些垢然整个远离了，也就是整个消失了，二地菩萨他连误犯都不会有啊，何况是故意的呢啊，他不会有误犯的啊，他的持戒功能最维系了，已经到了这个无意中的误犯都不会有啊。好像出国耕地啊，重离四寸啊。我想这个二地菩萨他既然不会有误犯了，他走路的时候啊，他的脚底必定不会踩到小蚂蚁，不会踩到小虫啊。声闻人出国甚者尚且能够不会伤害这个众生的生命，何况是二地菩萨他不会有误犯的情况。故意的当然没有了，可是误犯也没有了。误犯没有，那就是必定他走路也不会伤害到小蚂蚁了，小虫啊都不会伤害啊。他怎么能够不会伤害呀？可能有两种原因吧，一个是他的脚不必踩到地面上啊，一个是那个小虫啊知道他要来，他现在已经离开了啊。那么这是我猜的，是不是这样呢？要问二地菩萨才知道了啊。那么他已经远离这个破戒垢，连误犯都没有了，他最为清净了，持戒最为清净。在十地菩萨当中，二地菩萨的持戒就是已经最为清净了。因此之故，布施持戒清净满足啊。他在初地的时候修布施度，在二地的时候修持戒度，到了这个二地初心啊，这两种功德都到了已经满足的境界，圆满具足的境界了。那么既然到了那么殊胜的境界，没有其他的文字可以表达呀，借一个比方来说明他的清净。所以接下去说，比如真经至凡实中，如法炼仪，离一切垢，转伏明经。菩萨住持离垢地，亦复柔施啊。这是说明借这个炼真经的这种情况来说明他持戒清净庄严的这个实际情形啊。比如就是比方啊，好像真经啊，真正的金子啊，五经当中的最好的金子，真正的金子啊，放在质就是放了，放在凡石里面，按照炼金的方法，如法啊，如炼金的方法去炼，炼过之后啊，这个金子所有的垢然整个都离去了，离一切垢，说明这个金子经过凡石去炼，那么一切金子都一切垢然都去掉了，金子就完全清净了啊。比如真经至凡实中啊，如法炼仪，离一切垢，转伏明经啊。 这一段文啊，清凉国师的大书里面他是这样子解释，他说初地的精啊，但用火炼，前面初地啊，初地的精子啊，只是用火去炼而已，移除外垢。初地好像精子单用火去锻炼，只把精子外面的垢然把它去掉而已啦，里面的没有去掉。精子现在二地啊，至凡始终兼内净体明，所以叫一切净啊。因为现在二地菩萨呀、这个精子放在凡石里面去炼过啊，这连里面的垢然都清净了。初地只把外面的垢然去掉，二地呀、里面的垢然，精子里面所有的垢然整个也把它去掉了，因为用凡石的功力整个把它这个消除清净了啊，这个精子是到了最完备透明的这个金色的情况啊。这是八十华严的文字啊，经过清凉国师的解释是这样子说。六十华严啊，仅一的六十华严啊，并没有凡石啊，六十华严还是用火炼的。六十华严的文字，这段文是这样写的：比如真经炼之于火，一切垢尽转伏明镜，没有用凡石啊。锦义的六十华严他说好像真经啊，用火去炼过啊，用火去炼过之后啊，一切垢尽，所有内外的垢都去干净了啊，就更为明镜了，比初地更为明镜了，没有用凡石啊。那么现在这个八十华严，我们看的八十华严它是用凡石去炼，凡石啊就是白明矾了、明矾药用的明矾啊，药用的明矾是最好的明矾，白色的可以炼金啊，所以后边的重诵里面就犹如好药炼真金。哎，你翻翻后边的长文这个重诵，后边重诵里面哈有这么一句话，犹如好药炼真经啊，这个好药就是指这个凡石啊。这个凡呢，按照这个李时珍的这个《本草纲目》里面说，《本草纲目》说的凡有五种的啊，白凡是药用最好的明凡啊，是白色的，而且还会透明。它药用都是用白矾，还有青色的，还有黄色的，还有黑色的，还有绛色的。绛色啊，是它原来是绿的，绿的，这个绿色经过火一烧啊，就变成红色的，变成赤色啊。所以它这五种颜色的矾石啊，各有它的用途，药用。可以吃做内服药的只有白矾，白矾才可以。青黄黑绿绿里面兼吃这些矾呢，顶多是做外科用，假如要用的话做外科用，不能拿来做内服药那么这个矾出产的地方，按照书本里面所说的本草纲目讲的是出在河西陇西也有大陆啊，有些地方它会出产这类的东西那么从古代《神农本草》里面就有这个矾做药的药用可见这个矾本身也是要经过提炼的所以矾炼成的明矾呢，这个矾石才可以拿来做药用现在用矾去炼金炼成最干净最好的金，就是内外透明那么这个金是最纯的啦，不会有一点点垢然呢。这个比方二地菩萨持戒清净庄严的这个情况，所以拿这个真金放在凡石当中去如法炼过之后，所有一切垢然整个清净 转伏明镜，辗转比前面出地的金在火中炼更为光明，更为清净了。菩萨住持离垢地，亦复如是。菩萨到了这个离垢地，菩萨住心满了之后，他的境界也是像这个真经在凡时中炼过情况一样那么殊胜啊，就显示他的持戒清净庄严的情况。以无量百千亿哪由他界，远离坚极破戒垢故，不是持戒清净满足啊。他因为在无量百千亿哪由他，哪由他也是一，在这么多的这么长久的时间的大戒当中，他在修行过程当中啊，都已经远离了坚贪嫉妒破戒的垢染啊，他完全已经远离了，所以他的布施持戒都得到清净满足的境界啊。佛知此菩萨四摄法中爱语偏多，十波罗蜜中持戒偏多，以非不行，但随力随分。可见修行啊，不是样样都能同时都修好的，是一步一步啊，按部就班，慢慢渐进的啊。所以此菩萨啊，佛只是对当时的听众说的了啊。此菩萨就是二地菩萨，二地菩萨呀，他在四摄法，你们度众生就四摄了啊，布施、爱与力行同事叫做四摄法。他在这个四摄法当中啊，他爱与偏多啊，前面初地啊是布施偏多，现在二地是爱于偏多。为什么爱于偏多啊？表示持戒当中口业清净，口业清净啊，没有恶口两舌妄言其意啊，他都是柔软于爱于，所以爱于偏多，表示他的持戒精神啊。十波罗蜜中持戒偏多，十度十波罗蜜啊，在前面初地已经讲过了啊。这个布施持戒，布施是第一啊，持戒第二啊。现在二地菩萨持戒偏多，他注重在持戒啊。初地注重在布施，二地注重在持戒，这一步一步慢慢来，不可能通通同时都做好啊。以非不行，以其以啦，其以哪些呢？四摄法里面，布施前面初地做过，可以知道了。碍于现在二地正在做圆满了，那么还有力行跟同时，力行跟同时不是不做，而是随分随力，碰到有因缘该做的他就做，力量能做到的他就做，所以随分随力。十波罗蜜初地修布施呢，现在修持戒，那么后边还有忍辱精进禅定啊，般若智慧啊，慧方愿力智啊，后边八度他不是不行啊，他不是没有修，但随力随分。忍辱精进禅定等后边八度也是随分随力啊，随他的环境可能做到，遇到因缘该做的他就做啊，他有多大力量做多少，这随分随力啊。这些话我们都值得学习的啦啊。二地菩萨尚且还说是随分随地，何况我们薄地凡夫刚刚才学的呢？当然样样差不多都是尽我们的力量，能做多少算多少啊。佛子是名略说菩萨摩诃萨第二离垢地是总结啊，名地法总结地法里面的文字啊。佛子是金刚藏菩萨对当时的听众所有的菩萨众门的称呼啊。释名就是指上文，略说简单的说，前面说的还是简单了，没有详细，详细就很多了。这是菩萨摩诃萨，就是大菩萨了。大菩萨修行佛法十地当中第二离垢地，第二离垢地的修行法门啊，如前文所说，所以这是明地相，也就是说明二地的修法入心、住心、 初心的境界到这里已经告一段落。那么也就是说，常闻啊，科判里面啊，第二立垢地的科判，第一是常闻，第二重诵。常闻里面有两段，第一明地相，第二明地国。明地相的文字就到这里说完啊，也就是地法了啊。二地的入心、住心、出心的三个阶段的修法，到这里已经说完了，也就是说二地的功德已经究竟圆满，再进一步就往前渗进，要进入第三地的修持了。后边的经文长文呢，后边的经文叫做明帝国，明帝国就是二地菩萨功德成就啊，他的果报啊，他的果报是什么啊？说明他在二地菩萨的时候，他所做的啊，所成就的结果，做些什么事啊？所以下面经文接着就说：菩萨住此地啊，多作转轮圣王，为大法种，具足七宝啊，有自在力，能除一切众生坚贪破戒垢啊。那么这说明二地菩萨的结果啊，他会示现做转轮王，世间的啊盟主了啊，做转轮王，用十善来教化众生。转轮圣王有十善具足啊。关于这些道理呀、啊，就是说，常闻的明地相说完，第二段的明帝国的经文呢，只好留下次讲了啊，下次再讲明帝国。帝国讲完，常文说完，接下去就重松了，比较快了啊。那么二帝讲完呢，大家就要进入第三帝了啊，发光帝了，大家都要发光了啊。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下课。